以赛亚书的文学价值，涉猎的广度，对神深刻的见解，堪称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以赛亚书使我们凝视神的荣耀，以全新的视角清晰地看见自己以及神那无可抗拒的圣洁之爱。邀请您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今天呢，我们要进入以赛亚书的第一集，也就是以赛亚书的导论一。我们先来看一下以赛亚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在以色列的众先知当中，以赛亚可以说是被称为最伟大的。他是公元前八世纪的先知，他用优雅的文字描绘神的救赎恩典，所以他也被称为传福音的先知。他的名字以赛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救赎。这个耶和华是救赎的这个意思呢，跟约书亚、以利沙还有耶稣等名字的意思是相似的。这个名字的希伯来文是 Isaiahu， 在公元前八世纪的时候是通用的一个名字，后来的人普遍呢采用一个简写法 Isaiah。 这在公元前五世纪的伊里芬丁的蒲草纸文献里面可以看得到。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的个人历史。其实关于以赛亚个人的这个资料是很少的。以赛亚书呢，开头是先称他为亚摩斯的儿子，在耶路撒冷和邻近的地区做先知。他能够直接觐见君王，这里可以参考一下以赛亚书的七章三节。所以有人认为他可能是王室的成员。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七章三节。七章三节的经文说，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在这边呢，既然以赛亚可以迎接亚哈斯，表示他可以直接觐见君王。传统上呢，也有人说以赛亚是乌西亚王的表亲。不论这个说法到底是否属实，我们都必须记住，古代的时候，先知是可以在宫廷中自由出入，跟君王交往，有时候关系友好，有时候关系紧张。我们来参考一下《列王记上》十九章的十五到十六节，经文说：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从这两节经文看起来呢，王跟先知的关系是不错的。这里的耶和华对他说的他是指以利亚。当然君王跟先知关系紧张的部分呢，听众朋友可以自行参考历代志下十八章四到二十七节。有些先知呢特别关注圣殿的崇拜，以及呢崇拜对国家命运的意义。以赛亚蒙召的意象呢显示他跟耶路撒冷圣殿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也有可能结交了一位祭司做朋友。这里可以参考一下以赛亚书的八章二节，经文说，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加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可见呢，这里至少有祭司乌利亚跟他是朋友。根据以赛亚书的八章三节呢，以赛亚已结婚，他的妻子呢被称为女先知，可能是因为呢他的妻子也说过预言。以赛亚有两个儿子，都有象征性的名字，一个叫做施雅雅述，意思就是渔民将会归回。这个名字呢所展示的是神的应许，也就是一小部分忠心的人最后会在国难当中存留。 以赛亚的另外一个儿子名字叫做马黑尔沙拉勒哈什巴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指掳掠宿灵、抢夺快盗，象征亚述疯狂的四处讨伐。先知以赛亚呢，常穿麻衣，脚穿凉鞋，走在街上宣讲信息。曾经有三年，他顺服了神的命令，弃掉了这种先知性的装扮，露身赤脚，只有在他的腰部呢缠上了一条布，走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来强调他的讯息。他的讯息就是犹大依赖埃及对抗亚述毫无益处。以赛亚的行为呢，无疑在犹大人的眼中就是显得非常怪异，有些人呢甚至可能把他叫做疯子，如同众人称那奉差高利耶户的年轻先知一样。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列王记下的9章11节，经文说呢，耶户出来回到他主人的臣仆那里，有一人问他说，平安吗？这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呢？回答说，你们认得那人，也知道他说什么。这一节经文里头挑明了那人应该就是跟这边所讲的疯子是雷同的。以赛亚呢，做先知、传道人和王室谋士的时间有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最后一次露面应该是公元前的701年，也就是亚述王西拿基利出征巴勒斯坦的那一年。如果有证据证明西拿基利曾经两次攻击耶路撒冷，那么先知露面的时间应该会再晚一点点，就是公元前的688年。虽然以赛亚书的1章1节没有提到马拿西王的名字，但是并没有有力的证据让我们相信以赛亚在马拿西王之前已死。以赛亚书的1章1节不提马拿西王，可能只是因为以赛亚的晚年并不活跃。至于以赛亚何时离世的，我们也只能够猜测而已。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的蒙召。根据以赛亚书的1章1节的标题，我们可以很合理的相信，乌西亚王在位的时候，以赛亚已经开始了侍奉。以赛亚的侍奉呢，可能是在乌西亚王得了麻风病之后，他的儿子约坦摄政，一直到接续作王的期间。因为以赛亚呢是在这段期间见到异象的，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列王记下15章5节，经文说，耶和华降灾与王，使他长大麻风，直到死日他就住在别的宫里，他的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即便呢以赛亚书第6章的事件发生之前呢，以赛亚呢其实可能已经是很活跃的先知。如果是这样的话，第6章就不应该是以赛亚蒙召的经历，而是以赛亚再次的奉差遣去警告百姓，神的审判与灾难即将来临，同时呢，应许悔改的渔民将会获得救赎的经历。也或许呢，第6章是先知蒙召对百姓宣讲，而在这之前，他只有对君王宣讲。不论如何呢，以赛亚在异象当中发现自己身处在圣殿，他在那里得到了一个象征性的确据，表明呢以赛亚的罪得到赦免，同时呢他也蒙差遣代表主向同胞来宣讲信息。以赛亚积极地回应神的呼召，显示了他早已经准备好随时服从命令。虽然执行神的托付最终让百姓的心更刚硬，但是先知以赛亚一生侍奉，竭尽所能，忠心地完成神所托付的先知职分。不论在政治还是属灵的层面，他的侍奉范围都非常的广泛，所以称他为以色列的普世先知一点都不为过。再来，我们来看先知以赛亚的文学成就。在辞藻优美跟意境卓越的方面，以赛亚的著作是无人能及的。他的文学风格标志着希伯来文学的巅峰，他的文学技巧，比如说运用图像跟隐喻， 尤其是关于洪水、风暴、声音的部分，质询以及对话的部分，对比和头韵的部分。这里的头韵是头发的头，押韵的韵，头韵。夸张跟比喻，甚至是双关语或文字游戏等等，使以赛亚书呢堪称希伯来文学的伟大杰作。我们简单看一下，比如说图像跟隐喻，我们参考一下以赛亚书的5章18节跟22节。5章18节说，祸灾那些以虚假之戏神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再来是22节提到，祸灾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从这2节我们可以看到，以套绳拉罪恶还有以能力调浓酒的人，这2个都是引用了图像跟隐喻的部分。在先知以赛亚的著作里面呢，他的词汇和同义词的丰富多变。比如说呢，比较一下他跟其他的先知，以西结呢共用了1535个希伯来词语，耶利米用了1653个，诗篇作者呢用了2170个，但是以赛亚却用了2186个，是最多的。先知以赛亚呢也是一名演说家，或者是说雄辩家。初代教父耶柔米呢把他跟古代希腊的伟大雄辩家狄摩西尼相提并论。以赛亚呢本身也算是个诗人，常用诗的韵律跟题材来传递信息。有时候呢他甚至会采用挽歌的韵律。比如说以赛亚书的37章的22到29节就是一首嘲讽希拿基利的挽歌。这段经文这样说，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锡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见你的臣仆辱骂主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耶和华说，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吗？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惶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田间未长成的禾稼。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先知以赛亚的殉道的传说。关于先知以赛亚的最终命运，没有任何确实的历史资料。不过呢，公元2世纪末，有传说他在马拿西王手下殉道，因为呢，他的一些宣讲被认为是违反律法。米士拿的铭文记载，马拿西杀了以赛亚。那殉道者尤斯丁呢，在跟犹太人特莱弗争论的时候，控诉犹太人用木锯锯死了以赛亚。同期的犹太天启文学也附和这样的一个传说，连公元4世纪的教父伊皮法纽也提到这件事。希伯来书呢11章37节可能也暗指以赛亚的殉道，因为呢这一节经文也提到了他们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但是呢目前我们也还没有办法证实这样的说法。无论如何呢，先知以赛亚应该是熬过了公元前701年希拿基利围困耶路撒冷的危机，也可能目睹了西西家王的死，而这件事情是在公元前699年。因为历代志下32章32节说，先知以赛亚写了西西家王的传记。如果是这样，那先知以赛亚的服事年限就超过了40年，到马拿西王在位初期的时候才结束。这样的话，马拿西摄政期间 以赛亚呢，应该还是在做先知。
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有着最详细的弥赛亚和神国度的预言。想了解弥赛亚的预言，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了先知以赛亚的殉道的部分，那这一节课呢，我们要继续往下讲，讲他的历史背景。以赛亚先知的侍奉时期，根据以赛亚书的记载，以赛亚在乌西亚王、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加王任犹大王的时期做先知。他在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见到了就职的异象，这大概是在公元前740年的时候，可以说是他侍奉的开始起点。我们知道公元前701年亚述王西拿基利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以赛亚还在侍奉，所以保守估计呢，他的先知生涯是从公元前740年一直到701年左右。再来面对的是犹大的繁荣跟衰落。当时年轻的先知以赛亚，他目睹了犹大在乌西亚王领导下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商业跟军事国家，繁荣的程度仅次于所罗门王的时代。乌西亚王呢，做王大概有52年的时间，这包括了他跟他的父亲亚玛谢王共政的时期。在乌西亚王的领导下，犹大繁荣稳定，建设了城墙、城楼和坚固的防御工事，拥有庞大的常备军队，也发展了红海的商港和内陆的贸易。他们接受亚门人的进贡，战胜了非利士人和阿拉伯人。但是随着权力和财富而来的是贪婪、欺压、宗教的僵化和腐败。虽然圣殿的收入大大的增加，但是信仰跟生活却越来越分离，国家的进步仅只限于物质的层面。再来就是这整个时期呢，面对的外敌最主要是亚述的威胁。在约坦的在位期间，东方逐渐兴起了一个新兴势力，就是亚述。早在公元前853年的时候，亚哈王在厄龙提斯河的夸夸之邑已经接触过亚述人。公元前841年，耶户向亚述进贡，但是这个时候亚述人再次展露侵略的欲望。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三世开始西征，他的执政期间在公元前745到727年，他控制了阿尔帕德、加勒、加基米斯、哈马和大马士革等地，迫使这些地方都要向亚述进贡。因为亚述西征的压力，以色列王比加和大马士革王利逊就结盟，企图想要反抗亚述的扩张。犹大王亚哈斯拒绝加入这个联盟，所以他们就决定入侵犹大，迫使亚哈斯退位，另外立他的儿子坐上大卫的宝座。这里可以参考列王记下的16章5节跟以赛亚书的7章6节。以赛亚书的7章6节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这件事呢，就这样引发了所谓的叙利亚以法莲联盟之战。这发生在公元前734年的时候，是以赛亚先知侍奉年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亚哈斯王呢，惊恐万分，就派遣使者向提格拉皮列瑟求助。这里可以参考列王记下的16章7节。提格拉皮列瑟当然求之不得，结果呢， 亚述就劫掠了加萨，将加利利和基列的人掳到了亚述去。这大概是在公元前734年的时候，可以参考列王记下15章29节。最后呢，亚述占领了大马士革，这在公元前732年。亚哈斯王呢，为这件事情付出了庞大的金额作为保护费。犹大呢，也因此蒙受屈辱。这里可以参考列王记下16章7到9节，历代志下28章19到21节。亚哈斯的政策在政治和宗教上都带来了致命性的灾难。再来我们看一下亚哈斯的政策的部分。亚哈斯王呢，为了取悦提格拉皮列瑟，他亲自前往大马士革参加提格拉皮列瑟的祝捷庆典。祝捷的意思就是庆祝战争获胜。在那里呢，他看见了一座叙利亚的祭坛，绘制草图送回耶路撒冷，就命人照样制造一座放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取代所罗门的铜坛。如此呢，亚哈斯王在耶路撒冷提倡拜偶像，甚至呢焚烧自己的儿女作为火祭。这可以参考列王记下16章的10到16节，历代志下28章的3节。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16章10到16节，经文说，亚哈斯王上大马士革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在大马士革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士革回来之先建筑一座坛。王从大马士革回来，看见坛，就进前来，在坛上献祭，烧燔祭、素祭、交奠祭，将平安祭牲的血洒在坛上，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烧在大坛上，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也要洒在这坛上，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以上是关乎亚哈斯王的愚蠢的拜偶像的一些作为。再来我们往下看一下西西家王的改革。后来呢，西西家呢接续亚哈斯做王。西西家25岁的时候开始跟父亲共同执政，做王一直到公元前的687或686年左右。西西家王继位以后，承受父亲遗留的重担，推行宗教改革，废除异教的崇拜，邀请以色列的渔民一同庆祝逾越节。但是以色列的终局很快就临近了。何西亚呢，是个举棋不定的傀儡王，在埃及的唆使下拒绝向亚述进贡，导致了撒玛利亚被亚述王撒尔根二世攻陷。这大概在公元前722年的时候，以色列国呢从此消失，犹大的情势变得更加的险峻，在政治和宗教方面都受到亚述和巴比伦的威胁。犹大不得不缴纳重税来避免灾劫，这是以赛亚侍奉期间的第二个政治危机。再来我们也要看一下西西家王面临的困境到底是什么。其他的危机呢接踵而至，西西家王病危的时候本来必死无疑，这大概发生在公元前714年左右。他也没有子嗣，所以他非常担心大卫王朝的未来，他就祷告神，神就施恩让他多活了15年。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列王记下的20章以及以赛亚书38章的内容。这个时候呢，巴比伦独立的政治首领米罗达巴拉旦带领巴比伦反抗亚述，趁着西西家王奇妙病愈的机会，派使者往耶路撒冷祝贺西西家王，可能同时希望跟犹大结盟对抗亚述。这里可以参考列王记下20章12到15节跟以赛亚书的39章。这里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20章的12到15节，经文说， 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这段经文所记载的是西西家王的一个败笔。巴比伦的使者来，希望跟犹大结盟一起对抗亚述的这件事情，这个结盟也失败了。因为次年呢，亚述王萨尔根挥军非利士地，惩治了亚实土跟埃及密谋的反抗。这大概是在公元前的711年左右。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侍奉期间最大的危机，是发生在希拿基利继位之后，相当于公元前的705年。犹大跟他的邻国呢，因为缴纳了沉重的税，怨声载道。当萨尔根被杀，希拿基利继位，各地的附庸国就纷纷的反叛。米罗达巴拉旦呢，重新的掌控巴比伦，维持了大概至少6个月，大概是在公元前703年的时候。西西家王呢，受到埃及非利士全地的怂恿，拒绝向亚述进贡。这个是在列王记下的18章7节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当时就兴起了一个亲埃及的强大党派。亚述王希拿基利呢，在公元前701年率领大军西讨，扫平所到的地方。推罗呢，虽然没有被攻陷，但是也被包围。约帕、伊利提基、以格伦、亚什基伦、亚门、摩押、以东等地迅速都归服亚述。西西家王呢，惊恐万分，很火速的将圣殿跟王宫府库中的金银通通献给亚述王来求赔罪。但是希拿基利王却仍然不满意。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下的18章13到16节。希拿基利呢，最后攻取犹大的多座城池，掳走数十万犹大国民，要求进贡大量的金银，而且掳掠了西西家的家眷跟财物，把他的战绩刻在碑文上。最后呢，希拿基利集结大军在非利士地，派拉伯沙基率军围困耶路撒冷，但是没有能够攻陷，后来就返回希拿基利那边。希拿基利呢，计划再攻打耶路撒冷，但是又因为埃及军队逼近，只好派使者要求西西家投降。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下19章9节以下。西西家王呢，在以赛亚的鼓励下决定不投降。亚述大军呢，被瘟疫或其他的原因击溃了。那希拿基利王呢，就撤退回尼尼微城。这是以赛亚侍奉期间的重要政治事件。如果不是以赛亚的政治才能，耶路撒冷可能早先已经被毁了。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以赛亚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